大家好，我是美股航海王，每天三分钟帮你分析美股走势与大小事。大家好，我是美股航海王。那现在的录音时间是4月16号礼拜二号。那今天的天气封面带来比较多的水汽，断断续续会下一些雨，外出建议带伞还是比较保险。不过呢，这个没有下雨的时候啊，还是比较闷热一点，白天高温可以来到32度，那户外活动记得要多补充水分。那今天早上台股也是跌烂的，跌得稀里哗啦的，然后瞬间这个跌了500-600点，真是蛮恐怖的。那这个罪魁祸首跟昨天的美股也非常的有关联哦，所以其实美股常常是台股风向球先行指标，大家美股还是要这个努力学习，对你台股的绩效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帮助。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发生什么事情。那昨天晚上8:30发布了这个零售数据。那零售数据这个东西常常被称为美国的恐怖数据，因为它代表着这个销售的力道，零售店销售的力道。那这个力道又代表着这个民众的消费力，那就证明说如果民众的消费力仍然健康，长远来讲经济是健康不会衰退，那对股市就是利好。可是短期来讲的话，正因为经济太健康，联准会就不需要急着降息。那降息基本上又是现在这个联准会的当头的功课，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可能要当反面来解读，就对股市其实没有太大的利好。但问题是这个数据一发布之后啊，完蛋了，这个三大指数盘前的期货居然在往上涨，那看起来是不是我们又要跟着新闻做股票，又要觉得这个是利好呢？但我个人是比较不推荐了，反正我是看衰。结果开盘之后这三大指数打架了一下，然后就往下掉了，到偏报时间10点不演了，就断然线就下去了。那这个一些下去之后，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很警觉啦，这个冲高回落是我们承受不起的重量，我们已经被骗好几天了，如果周一又这样那就非常的危险了。果然三大指数就跟雪球一样往下一路崩，这一跌崩到了11:30，真的是喘不过气，然后开启了一个小小的无重力反弹，似乎想要搞事。但可惜这个反弹了20几分钟之后就盘整不动了，结果到了12:15正式宣告不演了，然后就往下崩盘，像雪球一样一路往下滚。这个时候非常的危险，标普又来到了5115点，又是我们心目中的守护神，就是标普的季线。那在季线这边多空打架一直打到了大概1:10左右，终于宣告空军胜利，于是往下崩盘，送了我们好几根断崖线，这个不得了，一旦跌破季线之后大量的卖压直接让标普从5114点跌到5072点，又足足跌了 0.8%，真是很夸张。那后来跌到了1:30左右就不跌了，在底部开始盘整，本来想说没事了，居然到了这个3:20突然又往下崩盘，乖乖不得了，已经跌到5052了，再下去可能就要破5000点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可能空军开始回补，拯救了大盘，然后大盘最后收了一个小小的反弹，但是一样是收跌-1.2%，全天的振幅从正0.8%，最后收盘的时候是-1.2%，高达2%的振幅，真的是标准的冲高回落跳水秀，这大家都傻眼，半夜群组可热闹了，真的是热闹。那这个走势说实话也是预料中的，因为上周五灭市黑 K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接下来可能要继续往下跌，因为像我在 VIP Pro 群我贴一张图给他们，那一张图就是2021年9月，两边的走势其实有一点雷同啊。那这个走势2021年9月那个时候也是连续上涨了5个月，那我们今年的4月也是连续上涨了5个月，那头部排列的走法几乎是一样，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上周贴的那张图，过几天之后就实现了。那这个到礼拜五跌到那么深之后呢，确实也觉得说如果要下跌的话可能要在高一点的地方下跌，不太可能就是直接这样下去，结果没想到礼拜一就真的给你 拉高走低，那这个拉高也拉得还蛮饥渴乱真的，拉了 0.8 个百分比，让人家信以为真，想跳进去抢反弹。那如果抢反弹的话，真的是现住套房，真的是非常的低端。那七巨人的话没什么好讲的，全数沦陷，那似乎看起来美股新法讲的好像都中了。那比较值得一提的是特斯拉，特斯拉在昨天出了一个全球裁员 10% 的新闻之后，这么利好的新闻居然大盘送它-5.6 个百分比，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再玩了，这真的这没什么好玩的，都这么明显，就像你优点很多人家还是要跟你分手一样，这差不多的意思，不用再跟了，这个已经非常明显了。那英伟达也陆陆续续迎来了大幅的回调，尤其昨天英伟达日内的振幅高达快4个百分比，这个都非常的夸张，这2.2万亿的公司这样日内回档，日内的振幅有到4个百分比，这都非常的扯。那这个时候一律建议好不好休息，这个山洞可能又要开始排队了，记不记得去年8月到9月大家在躲山洞，大家自己小心，4月的钱非常难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新闻，那第一个新闻，瑞银 UBS 这个雷炮三兄弟又出来了，他说鉴于美国的经济持续强劲的表现与居高不下的通膨，联准会明年可能再次降息，信贷的成本将高达至 6.5%。 尽管 UBS 原本预期今年将进行两次降息，但面对这个通膨开始反弹，然后升息的可能性其实越来越高，所以现在大家不是在想什么时候降息，现在大家是怕会不会再升息，那这可能导致债市跟股市遭受挫折，美国近期的经济数据出乎意外的强劲，那加上美国这近期的经济数据出乎意外的强劲，导致市场对联准会政策放松的预期已经大幅回落，上周的高通膨数据还有本周的恶魔零售数据也进一步加强市场对于通膨变成长期问题的担忧。那虽然这 UBS 是雷炮三兄弟，所有的机构我统一称为雷炮三兄弟，不过我觉得他讲这话还是有可信度啦，这个算是一个概论，告诉你最近的数据给予市场什么样的化学变化。下一个新闻，中国的市场销售疲软，苹果的 iPhone 出货量暴跌。那根据 IDC 的市场研究报告，苹果2024年 Q1 的 iPhone 出货量意外下跌 9.6 个百分比，只达到5010万部。那低于分析师预期的5170万部，是自2022新冠疫情影响供应链以来最大的出货量 YOY 的下跌率。那苹果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持续有点困难，那去年9月最新的型号推出来之后，受到华为跟小米竞争对手的迅速复苏的压力，加上北京对于外国装置在工作场所的使用禁令，都对销售产生了不利影响。那 IDC 的数据显示，苹果的市占率 17.3%， 目前是第二名，低于三星的 20.8%。 那第三名的话是小米，市占率已经成长到 14.1%。那这就看下去就好了，这我也不能说什么了，这个苹果上周有没有这大涨 4%， 然后现在就跟你说啊，中国又出事了，苹果又昨天又暴跌了 2.多%， 这个就看看就好，看起来苹果似乎没有要通过关键压力的样子，这个可能还要在这边磨一下，看看周四台积电的财报怎么走。下一个新闻，美国企业的债券发行创新高，那随着美国公司加速在发行这个债券，银行业从中的获利变得很可观。那高盛集团在 Q1 的这个财报中，这个债务承销收入居然达到 6.99 亿美元，年增 40%， 大幅推高这个获利表现。那花旗、摩根大通还有富国银行也因为这个企业借钱的需求获利而增加。那今年到现在为止，企业总共介入破纪录的5737亿美元，那许多公司为了抓住市场当前的条件提前发行这个债券，预估未来几个月债券发行的节奏会放缓，那就恭喜你们啦，但你们赚这么多，这个财报看起来也没有帮我们再更上一层楼，财报出来反而三大指数一起崩盘，所以这个我们也不 care 了啦，反正我们只是股市小民啊。 下一个新闻，地缘政治紧张，原油市场的风险增加，市场正在关注以色列如何回应伊朗上周末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的攻击啊。尽管这个攻击对以色列的实际损害非常的有限，但攻击范围的广阔让投资人担忧以色列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那摩根大通的分析师表示，原油市场的前景可能取决于以色列的反应，来自双方的强硬言辞啊，可能会让短期的油价持续在高位，反正通膨都在高位了，油价在高位我们也不怕了。那花旗跟法国兴业银行均上调了短期原油价格的预测，认为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将长期影响市场，美国也可能去动用这个战略石油的储备，以因应这个暑期高峰期的需求，试图这个压抑油价不要失控上涨。那这个就看看就好，战争我们无能为力，基本上如果你手中没有部位没有仓位，股票都卖完都提前获利了结的话，这个就是八点档，好好的欣赏它。好，那昨天我还是有做传场的盘前佛心广播，我说先斗早眠哦。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反正这个零售数据出来之后我觉得是利空啊，那这个三大指数盘前的期货又在高位哦。那我是觉得这个逢高做空的人可能蛮多的啦，我觉得应该又是一个仙斗，仙人打架。那这到底是谁被骗，我就有一个不好的预感。你问我这预感怎么来，就生物求生的本能，你在股市干得够久了，你终究还是闻到一点危险或不对劲的味道。那就早点睡觉哈，就早点睡觉。对啊，这个起来之后，如果你满仓，你可能会很痛苦哈。所以这种时候，我都不建议哈。这个现在这么可怕的时候进去抄底，虽然众人恐惧你贪婪哈，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的正确的注解是：众人恐惧的时候你休息，大家恐惧快要消退的时候你再开始贪婪哈。我觉得这样也不错。我们不一定要抄在最低点，我们要睡好一点，大概是这样。昨天我在录美股新法的时候也有跟大家讲，就是当我在录音的当下我跟你们说我觉得很不妙，但那个盘前的期货是在上涨，所以也算是说在盘前的骗炮的时候，期货拉高的时候就已经发出警告了。那当下大家都有选择啦，当然我听起来像危言耸听，不过有时候人有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有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记不记得我在上礼拜的心法跟大家讲过一句话，就是有一天你可能会觉得标普5200、5100很高，看起来会不会实现这个不好说，但这边最好不要再下去了，再下去的话跌破5000点可就精彩了，所以这边大家还是要自己想清楚，有时候有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好，那我们这一周就先讲到这里，那我们这一周应该有一版 Live Talk， 那大家这个再来一起及时的讨论吧，互相取暖一下，那活动的公告再发出来。那我是美股航海王，那就先这样咯，我们明天见，拜拜。